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奈观影》播客。这一期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的春节档。今年的春节档，从电影本身到电影外，都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现象。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雅轩，一个爱看电影的00后。
大家好，我是 Black，然后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新手啊，然后我从16年还是17年，反正挺早的时候就开始看春节档，每年都会看，一直看到现在。
大家好，我是走走，是一个国内在读研究生。
那么首先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今年春节档都看了哪些电影？看的顺序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选择看呢？
我的话。我5部真人电影我都看，初一的时候看的那个《热辣滚烫》和《我们一起摇太阳》，《我们一起摇太阳》呢，我还看的是路演场，看到了两位主演啊。然后第二天初二就看的《第二十条》《飞驰人生二》和《红毯先生》。都看的原因其实就是每年春节档都会把主要的影片都看完，然后至于那个《熊出没》。他这次影片是10年之约啊，我10年之中我都没有看过你一部影片，所以我这次也就没有跟他约了啊。我把真人电影反正都看了一下。
我就看了《热辣滚烫》和《第二十条》，然后准备看其他的几部电影的时候，像那个《红毯先生》，就发现他已经撤档了。然后我先看的是《热辣滚烫》，先看这部电影，就是首先是他营销做的确实很好，肯定也是冲着贾玲去看的。然后其次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我是跟我的妈妈一起去看的，然后再看后面看第二十条的话是，别人建议我说他个人觉得第二十条比热辣滚烫在制作方面会更加成功一点，然后我就去看了第二十条，尤其是张艺谋每一年的春节档都没有缺席，然后也是每一年我都会看一下，就是张艺谋他在今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
我和布莱克一样，我也是除了《熊出没》都看了，因为我曾经从来都没有看过《熊出没》，所以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我看的顺序就是很巧，我是先看了《红毯先生》，然后初二看了《摇太阳》，然后他们就下架了。然后我再看了贾玲的《热辣滚烫》和那个《第二十条》，哦，但是我没有看《飞驰人生》，因为我准备看它的时候。就出来了关于评社的事件，然后我就不想看他了。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后面，然后再进行一些详细的吐槽。那我想问问大家对看过的电影的排序，或者能不能用一句话评价一下你看过的电影？
热辣滚烫给我的印象就是，它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明星电影，但是同时作为一部就是改编电影，我觉得它在改编上并不是非常的成功。然后第二十条的话，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典型的张艺谋的电影，但是采取了一种反向路径的创作。然后这两部电影让我说出谁好谁坏，就是我也挺难说，因为两部我个人都没有特别的喜欢，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排一个谁好谁坏。
那我很推荐走走在其他两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觉得《红毯先生》和《摇太阳》还都蛮好看的，可能会比这两个更符合你的观影审美。
我的话，5部电影我都不是很喜欢啊，但是说非得在里面选一个拔尖的，就是选个第一梯队，我们一起摇太阳，因为这是韩延，我觉得这是他这一次创作最好的一次。这一次他里面的主要是两个演员的表演，确实是相当的打动人。然后热辣滚烫能看到贾玲导演她的真诚，因为不去感受疼痛的话就没有说服力。但幸好他亲自去改变了这个体型，就是让大家能够能强烈的感觉到他这份真诚吧。然后第二十条的话，我的妈，这就只能，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错的命题作文，中间插量了特别多的小品。 然后《飞驰人生二》，幸好你没有看啊，雅轩，你幸好没有看。我就这么说，我们都看过那个《芭比》嘛，它里面有那个男人与马，对吧？换到这里面来，就是《男人与车》这个影片，它在我心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韩寒这个人，作为电影导演这个方面，其实是比较鸡贼的，因为他除了第一部那个作品，我也忘记具体名字了，但是他从第二部电影开始，《乘风破浪》开始，就一直都是扎在这个春节档。前几年那个《四海》扑了之后，他就把这个《飞驰人生》给他拿回来了。那个第一部的结尾，沈腾饰演的角色那个车不是已经飞出去了吗？关于这个事情，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情，就说是在致敬那个雷德利·斯科特的那个什么《末路狂花》。我的天呐，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反串啊！反正《飞驰人生二》我是绝对不推荐的，但是他现在这个票房非常高，真的是。让我也很气愤啊！包括那个评社的事情出来，太让人那个了。好，这个这一趴先等一下吐槽，然后说红毯先生，红毯先生的话，这是我在平遥，就是去年平遥的时候错过的一个影片。然后我当时在平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听闻，就说这个片特别像那个，方形和悲情三角，也就是金棕榈双金棕榈的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双金棕榈的这个导演啊，鲁本。他的这个很像他的这个作品，然后我这次春节档这么一看，果然是相当像啊！我只能说，这宁浩导演就是从中国的盖里奇变成了中国的鲁本，我是佩服他的这个模仿能力啊！姚太阳的话，我比较喜欢他的点就是表演上面，比如说韩延他上一部《送你一朵小红花》，易烊千玺和那个刘浩存。那个搭配实在是没有火花，就是两个人演起来真的很尴尬啊。但是这一次，彭昱畅和李庚希这两个人的这个表演，能让人这个幸福擦出来的这个火花也是足够动人的。正巧这个片是在长沙取景啊，我此时此刻就在长沙，对里面的一些对长沙的整个环境的这个贴合，要比前阵子那个年会不能停，因为那个片也是在长沙取景的，这两个片。对比起来，在长沙取景的话，环境用的比较好的是韩延。对，我说完了。
其实我和布莱克的总体观点是比较像的。我最喜欢的是《热辣滚烫》，但是我对他的喜欢，其实有点跳脱对电影本身的那种选择性和倾向性，而是更多的在于我把它看成一个故事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在这个层面上，还有一点就是对女性创作者的尝试的原因，就是它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它是我的第一梯队。然后我的第二推荐就是《姚太阳》和《红毯先生》，我觉得，对他俩的评价就是以对电影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很不错的，然后既有趣又有一些作者的表达的电影。然后在我看过就是电影里面最不喜欢的就是《二十条》，一方面就是雷佳音和马丽他们真的太烦了，他们就是从头吵到尾，而且他们除了吵，他们的吵闹既很无聊，就是没有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没有任何变化，就是不管是什么矛盾发生，他们都是一样的吵嘴，我就觉得他们很多吵嘴的地方完全就是没有必要，就感觉是为了水电影而加了这些情节，并且他在里面就是拍赵丽颖那个被强暴那个镜头，就是真的让我非常不适。你怎么年年拍电影都一定要拍一个女人被强暴，然后相见半露、摇来摇去的场景？就是这些场景完全没有必要啊。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就是很不喜欢。然后《飞驰人生》我看都没有看，当然就是更不喜欢，就是。我之前没有看他，就是因为布莱克说的《男人与马》，我不想再看《男人与马》的故事了。但是出于他的票房，还有对那个导演的一些，本来想贡献一下票房的，结果出了评社事件后，就算了，看来他也不需要我们电影爱好者去贡献，那就不贡献了。就是，所以我干脆没有看。我发现其实这个今年春节档。我们首先就是《热辣滚烫》是我们三个都看了，而且它的那个话题度真的非常高。那我们可以把《热辣滚烫》作为今天最主要的一部讨论的电影。 就是《热辣滚烫》的争议其实非常高，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觉得他很无感。同时呢，又有《百元之恋》这一部和他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电影摆在前面，所以对他的争议就是多方面的。那我也选取了一些网上对他网上一些表达对热辣滚烫的反感的话题，然后我想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首先就是有人说热辣滚烫前面的冲突特别尴尬，而且就觉得他们这个一个一个的事件累积起来都太奇怪了，就是为了让女主转变而转变。那这个观点大家是怎么看呀？
我觉得就是说那些情节冲突尴尬，不如说是那些点比较烂俗，就比如说什么出轨和那个妹妹打架然后之类的。我觉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这些梗的增加是为了突出他的喜剧性，然后导致说在这些梗的运用上会有一种很强的网络感而不是电影感，于是也就导致了很多观众就会觉得他在电影性上面很弱，为了强行融梗而突出他的喜剧效果，会让人产生很多的生理上的不适。包括说这些点的运用或者说这些梗的运用，他并没有达成一个要促使这个女主角她进行一个人物上性格上她的行动上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的需要，就是他并不能够足够的成立，所以说才会给观众这样的一个错觉。我有一个想要补充的，就是在对第二十条这个电影在女性被强奸上的运用，我觉得包括台词密集上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张艺谋在最近几年风格上的一个转变，但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是为了适应一个市场的需要，他需要这种台词的密集，然后去达到很强烈的戏剧性效果，这样他才能够在这个春节档上立足。包括你像前几年的那个《满江红》也有同样的，我觉得不能称之为问题的这样一个存在。然后包括你像女性被强奸，就是那个郝秀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在张艺谋电影当中一个奇观的存在，就是她的电影基本上从她的开始创作，从80年代到现在，她所有的影片系列中都必然会有这样一种奇观的存在，然后以及去刻意塑造的这样一个烈女的形象，也是她的一个创作谱系中的一环，只是可能我们放在现在会发现这样一个东西被运用的多了，所以才会有一种反感的出现。但是我觉得在张艺谋电影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以及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很早以前有一部，就是一个女性被迫先和叔叔结婚，然后又和叔叔的外甥吧，好像是就是通奸那部电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是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关于女性性压抑的描写，但是我觉得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女性也属于烈女，但是里面的女性她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而且她的女性是有反抗然后有主体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近几年的连续三部作品《满江红》《坚如磐石》和她今年的春节档的电影，我就觉得她把女性的强奸她只是摆在荧幕上，只有那个审美的景观化。但是你如果这个情节需要，比如你可以把当时的镜头对准今年的那个二十条里面的那个老公，或者赵丽颖她其实当时不需要从屋里跑出来然后露着肩膀那样摇曳的那个镜头，她这个老公的反抗也是成立的。我并不是说女性被强奸的这个情节不合理，而是她故意这样设置这样的镜头。还有去年的《满江红》也是那几个妓女摇来摇去拍的那样的场面。在我看来，我不喜欢的原因是有两点。一方面，他现在的表达和他以往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他曾经虽然也常常设置这样的场景，但他当时我并不会认为他当时是一个消费女性的人，相反我认为他当时其实是在帮女性做出一些呐喊，而且我也不觉得他拍那样的场景会让我很不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拍的场景就让我感觉那个画面完全不像是要表现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完成男人在视觉上的一种满足和心理上的一种猎奇感。 所以我对此表示非常的不舒服。
嗯，我懂。然后我觉得就是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在第二十条中，赵丽颖那个形象并没有完成一个在人物上我们所谓的女性的觉醒。她在这部影片中她是没有主体性的，她的觉醒是通过高叶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去代替她完成的。高叶人物觉醒了，然后我们才觉得女性觉醒了，而并不是说很明显的弱势者她的觉醒通过高叶的觉醒到官员的觉醒，然后再散发给观众，让我们觉得什么情与法呀巴拉巴拉这之类的东西，在这边他跳过了省略了赵丽颖的那一个环节，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说赵丽颖本身在这部影片中的存在是被消费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她的主体性的存在。这部和《满江红》和她之前的电影中都有这种所谓的奇观的存在，但是这两部电影没有给我们这种尊重女性的感觉。奇观本身就是两面性的东西，如果它处理的不好，在影片中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张艺谋最近几年的创作就是处于这样的问题当中。
是的，而且刚刚走走说到了高叶，就是这个人物就也让我觉得他最近几部电影都是通过女性来完成男性的某种表达，比如高叶他才是二十条里从头到尾都坚持正义坚持探寻的人，但是很可笑就是高叶被辞职，然后最大的奖励也就是你官复原职，而且呢从头到尾你都好像是很可笑的那个，甚至还要给高叶加很多就是被当成小三的那种戏，就是加了三四场吧，但其实有一点就够这个笑点了。而但是你反观就是雷佳音，他从前面到后面他既完成了人格上的转变，他还得到了就是在电影里面得到了相对的奖励，就是高叶这样这个女性她只是帮雷佳音完成人物弧光转变的一个人物存在，他自己好像你看不到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男性。对，然后我之所以就是对这三部不理解，也是因为张艺谋在我看来他之前真的拍了很多非常非常棒的电影，就是甚至不说是男性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就只是单纯的说他是一个好的创作者，所以他现在拍出这样的作品就会让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也不太能够接受。那布莱克，你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刚刚确实我也非常同意你刚刚说的，雷佳音的那个演讲的内容其实就是高叶的，这不是相当于确实是抢了人家功劳，导致这个影片看起来这个男本位的思想其实是有点严重的。我觉得可能是张艺谋啊，从那个一秒钟柏林这个撤走之后，不知道是 PTSD 了还是怎么的，人他这个创作的这个想法是完全变了。这几部他最近的这些作品确实是非常追求那个强戏剧化，基本的那些摄影啊，这些很多质感他都不要了，这里面的这个视听也是在非常在这个复制粘贴重复，我能感觉出来这个他很多表达的东西在高叶身上。但是因为这个片它其实讲法律，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议题，到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啊，其实有点难让人信服的，我只能说啊，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好的话，他插入了太多的这种小品的这个东西，然后小三的这种抓小三的这种喜剧的这种包袱，就搞得这个影片确实是其实是有点混乱的，看着会比较漂浮。
我不喜欢二十条除了他对赵丽颖的塑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在我看来他的剧作上也是不够圆满的，比如他前期他只是通过马丽和雷佳音的拌嘴，然后就是碎嘴皮子把前面的故事情节然后啪啪啦啪啦啪啦推进，但是他的这个剧情就是他又一次上演了满江红的那种演讲，不然他其实是不成立的，他就是很难让我们信服雷佳音最后他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去解决，那其实他也就是强行降智或者说是降神，就是让你一个演讲然后打动了高官然后把这事情结束了，很草率。我觉得就像他用雷佳音和那个玛丽的拌嘴一样，这个处理也太轻浮了，而且他前期用他们的拌嘴的话 就是我觉得笑点真的也不是很多，就是除了吵，然后除了像流水账，但是并不是说你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我觉得也没有，所以就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感觉他这个影片啊，其实是严格来说不是那么适合这个春节档，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它里面其实非常多那种底层遮，然后非常暴力的东西，也有死亡啊，其实特生猛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但就是因为它这个喜剧的元素，它把很多东西都消解掉了，它就导致后面那个片段真的很难让人去信服，因为这个讲白了它也是个主旋律嘛。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你就一开始我也就说，这就是一个命题作文。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普法的这个内容放在春节档，让大家就是这么一通，他就想了个法子，贴合那种90年代情景喜剧的那个质感。
刚刚我不是说了很不喜欢20条里面的强暴戏，就是与之相对的《热辣滚烫》里面，它有一个老板猥亵女主的戏码，就是你可以看到20条像往常一样是把镜头对准女性的，而且女性的衣服一定是要扯到肩膀之下，一定是要又白又瘦的那个肩膀，然后被推着那样的感觉。但是《热辣滚烫》里的镜头是对准那个猥琐的老板，就是当时你非常期待下一秒贾玲的拳头会砸在他的脸上，就是这个场景，我就可以感受到男性创作者和女性创作者他们对待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们刚刚有讲那个。贾玲她前面那些梗，很多人不喜欢前面梗的铺垫，但是对我而言，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说她这些设置很完美，或者说是很好。我的理解是因为她想要为自己人物的转变积累一个合理性。像《百元之恋》里，就是在我看来，可能对女主角拳击她的冲击最大的一个事件是被猥琐的她同事强暴了。这个强暴的事件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一定会让人物发生极大的转变。那在我看来，贾玲她就是在试图探讨有没有可能女性不被强暴，但是也可以有在一些小事的积累的冲击下，我想要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所以她在前面设置了这么多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无聊的梗，但是就是用这些梗。累积起来，让人物去转变。我不想再拍女人在荧幕上被强暴了，我就是想进行一些新的探讨。那我觉得这些探讨，即使可能在这部电影里还没有那么恰当，表达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开始尝试的。如果你永远不开始尝试，那你是不可能找到完美的表达点的。所以，对这一部分我是很理解的。那布莱克，你觉得他前面这些设置的点呢？
被诟病的那些点啊，我首先得说一点前提，就是我看这个片的前一天，我是重新看了一遍那个《百元之恋》，然后在初一上午进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索尼影业就买下了这个《热辣滚烫》的这个发行权，因为这个片看新闻它是没有那个给媒体看片的，所以我在进电影院之前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新闻，我说，哎呦，这个。就人家也都不知道看没看，直接买你这个发行权，那就说明你这个质量可能会很可以。看完之后就是，哎呦，相当失望啊！抖的那些包袱内容，我真的不是那么的能让我感觉到有意思啊！我甚至觉得那个马丽和那个魏翔出来，那是在救场啊，那是在喜剧元素里面救场。人家那个说话节奏，整个状态都是在为这个影片的这个喜剧的这一部分来救场。
关于《热辣滚烫》，网上有很多差评，然后我来分别分享一下这些差评，咱们来谈谈对他们的观点。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影片前半部分的梗太尴尬了，太刻意了。那你们觉得呢？
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有注意，除了贾玲之外，还有其他四个编剧。哎，首先他买这个发行权，买不买这个《百元之恋》这个改编权啊？我们其实已经看完影片了，有的时候就是在想，你不买这个《百元之恋》的这个改编权，你其实是能够达到今天这个效果的。你这个还要建立在一个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个文本之下去做一个改编啊？问题是，你贾玲。确实是作为主演，又作为导演，又还要那个锻炼， 就是他这个其实是工作量相当大，相当辛苦啊。那你那四个编剧拿来这个本子，你改的这个样子，最后面呈现的这个结果，其实是让人很失望的。《百元之恋》，我觉得那个本子是只能放在日本，那才成立的。
哦，我觉得不是，
也不是吗？
就是我觉得《百元之恋》它，可能表面上讲的就是那种日本的丧文化，然后，面对摆烂，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是它和我觉得它和《热辣滚烫》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热辣滚烫》它给我的感觉是我要逆袭，但是《百元之恋》它给我的感觉是，就是。我的人生，我不想，就是我想要面对，我可以面对失败，我也可以面对平庸，但是我想要的只是找到活着的感觉。它是一个告诉我们所有人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就是我不一定要成功，但是我想要这种活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用于所有人的电影，它不仅仅针对的是日本那些什么摆烂啊那种丧文化，它可能在那个日本当时的那个时代语境下拍出来是很契合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契合放在任何一个时间，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去打动人的。
那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去选择拳击这个事情，那其实改编上啊，其实可以做另外的处理。你看他后面的那个拳击的那个部分啊，我跟你说，分镜的内容跟《百元之恋》那是一模一样的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这样，有这样的观念才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太多的电影，诸如《热辣滚烫》，或者说前几年那种，还有一个《热烈》，给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所有的电影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成功，但是我觉得这样给人的负担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可能看了只是爽了一次，它最后的结局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他成功了。因为我觉得他最后的结局并不是聚焦于说他拳击，而是聚焦于他减肥，这也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点。就他整个影片讲的并不是说拳击，他只是把拳击当做了一个工具。贾玲应该并不想这么做，但他没有办法，他还是这么做了。他把这个影片的最大的卖点，或者说整个影片的点，都聚焦于他是一个肥宅逆袭成了一个女生，这就是他所谓的成功。就是他如果不去改编，我觉得他拍不了这个电影。就像你刚刚说，他的分镜是一模一样，以及他很多情节点上，甚至很多台词上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不得不去质疑他的导演的能力，以及事实上，贾玲作为一个跨界导演，他在能力上也确实有一点问题。所以如果没有《百元之恋》这个本子，这部电影在，我觉得他是拍不了一个《热辣滚烫》，他起码在豆瓣上应该也有8点几分，他是拍不了一个7分以上的电影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同意，这个我是相当同意的。他没有他这个成功的这个文本去改编他，我觉得以他这个团队的这个水平改其他的，那也是可能就是一个灾难。因为第一部李焕英的成功，我可以说这两部影片，我把李焕英也算上，这两部影片最主要的核心啊，就是贾玲她这个人这种溢出这个荧幕的这个真诚，可以让我们整个观众都能感觉到。第一，那个李焕英是什么？我对母亲的那份就是思念的那个感情，哎呀，那都溢出来了，而且当年又撞上了那个油腻的《唐人街探案三》啊，那的话就衬托出来贾玲的这个作为一个女性导演，而且在这么大一个档期里面更加能打动观众，这个很纯粹的。到这一步，她其实她可能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他也要在里面去找一个，就是他肯定也不想随便去应付一下，我去翻拍一下，我去跟那个包贝尔一样，我拿韩国那些影片，我就去翻拍一下，去那个拍什么《阳光姐妹淘》。贾玲的话，她这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在这个文本里面还要找到一个跟自己情感上能够发生这个共情啊、连接的一些事情。那她在这个影片里面找到是什么？可能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不公的对待，或者说她自己观察到的，就是身边的人啊，都不是那么的在乎她。他可能就从这个点出发，然后再从他亲自去这个锻炼身体，把这个身体给降下来，这两个事情就给他了一个很深的这个共情，这就推使他可以拍出这个影片。只不过我比较就是不满意的，其实就是改编的上的这个思路其实可以更加大一点。但是我必须得夸一下他，其实这一部的导演能力，其实导演思维我其实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长进的，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开场是一个主观镜头嘛，我突然之间这么第一眼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想，哎呦， 这个跟原版不一样，还玩一个这个倒叙啊，后面还玩一个那个揭示真相的一个片段，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导演能力上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长进吧。看完《百元之恋》给我的那个感觉，它是励志但不煽情，热血但不鸡汤，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日式的那种风格啊。热辣滚烫啊，它不是，它跟这个主题好像不是那么的挂钩啊。他好像更加就是把那个励志向上代替了这个主这个贾玲这个角色的复杂情感，就纯粹的变成了一种励志向上的。它里面的这些小品式的这些东西啊，我不觉得这些糟糕的这些小品，这个框架它是没办法去驱动乐莹，也就是贾玲这个人物的这个复杂性的这个转变，其实是有点支撑不起的啊。我现在只能想到那么多了啊！我不给你是下一个恶评是什么？我好想听一下啊。
刚刚布莱克也说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是献给他妈妈的。其实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就是他献给自己的。然后刚刚走走也有说，就是难道瘦了就代表赢了吗？就是关于瘦和拳击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的。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非常喜欢他的电影的人，可能都是从我。按我这个角度走的，所以我们才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有时候非常努力，但是找不着方向，并且很没有自我的时候。其实曾经我有过那样的阶段，所以我非常理解贾玲她想在前半部分表达的那种空虚和没有自我。就像我觉得贾玲她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从来都不是瘦的重要性，他也不是通过瘦找到了自我。在电影上半部分结束的时候，贾玲她都是非常空的，她是虚弱的，是没有自我的。当一个人没有自我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渴望与外界的连接，渴望能够从外部得到力量。这就是他为什么会爱上浩坤。当他，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他路过拳击馆的时候，和浩坤久久的对视了一眼。他当时以为浩坤看到的是自己，就是很多人吐槽说，怎么浩坤在路边撒个尿，然后他就爱上了。他其实爱上浩坤的并不是，那一次见面，而是更早的一次，是他以为浩坤看到自己的那会儿，就是。人是渴望被看到的，人是渴望自己在别人眼中发光的。对当时的乐莹而言，她太虚弱了，她连自我都没有。这个时候，有人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对她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是她对她的一种激励和鼓舞。而且呢，就是此时他的内核是空的，所以他会，不由自主的被有内核、有追求、有自我的人吸引。所以他，而且当时浩坤又为了麦卡主动联系了他，并且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理想，那他就误以为浩坤是实心的，所以他就爱上了浩坤。那他后面为什么要学拳击呢？因为他。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理想，他此时此刻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但是他很想试一次，很想试试能不能我尝试一次，我有一点自我，我有一点对自己的生命的控制权。那这个时候呢，离他最近的就是拳击，因为在刚刚离开的浩坤的身上，他看到了。哪怕是假的，但是确实是浩坤表现出来的一种对拳击的热爱。而且呢，就是当一个人迷茫、空洞的状态下，目标性较强的活动能够给人很大的鼓舞和力量。而且呢，拳击的目标性就是非常强、很具体的。那对乐莹而言，就是打完一场比赛，这是一个肉眼可见的里程碑，就是你是可以知道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的。那如果是很空、很宽泛的目标，比如说找到自己、做自己，什么时间自由，那这只对就是自我强的人是有用的。对于当时虚弱的他来说，他是根本抓不住。那此时此刻，拳击就像他的救命稻草，他特别需要这件事。当人非常怀疑自己， 而且你也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时候，你就会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成一件事，然后做成这件事，让你相信我是可以依靠的，我是有力量的，我是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感和安全感的。那拳击这件事情，他想通过拳击这件事情拿到自己生活的主动权，所以就是他选择了拳击。但是拳击是主产品，瘦只是副产品，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确瘦了100斤，这100斤的数字太离奇了，就忘记了他的初衷。瘦对贾玲来说，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失去方向的人，他与生命的搏击。而且关于瘦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一些看法，就是首先我觉得瘦不瘦，不是说关于女性的一种苛求的探讨，不是关于白幼瘦的探讨。因为200斤的体重，它明显是人与自己与生活的一种失控感，你才会胖到这个地步，它是会危害生命的。而当一个人他有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生活的目标，他达到了与自己生命的和解的时候，身体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会适应这样的生活状态时候的你，所以他会自然而然的瘦下来。而且我觉得，其实110斤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批判女性不要追求瘦的那样的数字，它是非常充满力量的，是很美的一个身形。然后我还想再讨论关于他营销瘦了100斤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刚刚走走也说了，电影是商品，它为了更好的营销，100斤确实是一个卖点，所以它只有营销这件事才能吸引春节档的受众。因为在我看来，虽然贾玲想表达的是寻找自我，但是对于大部分春节档的观众而言，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寻找自我。他们没有自我，然后也幸幸福福的过了一辈子，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点去打观众，那你只能用贾玲的瘦来去向观众进行宣传。但是我觉得贾玲对她而言，她其实想探讨的根本不是瘦，因为她在很多次路演和采访中，我都有看，她说她想在热度过后来谈谈她对故事本身的看法。然后我记得还有主持人问他说："你将来会复胖吗？"他说："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看心情吧。"就是，我是始终坚定的认为，他其实在乎的从来都不是肉。而且我又想跳出电影来讲讲他，那就是胖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出道的时候，贾玲是很瘦的，他可能也是为了，因为他本身长得也好看。一个美女，然后搞喜剧就是很难的，所以她必须通过吃胖让自己在喜剧这个地获得一定的地位。她如果真的在意胖瘦的话，她就不会让自己为了事业上的成功而胖成那样。就是因为在她看来，胖瘦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才会允许自己胖，然后又允许自己瘦下来。就我还是始终觉得胖和瘦不重要，但是他只能通过这个来向大部分人做宣传，但他其实要表达的还是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
我是觉得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他的影片的内核确实是这样，但是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他的话题性，他的这个热度在商业性上的成功，很明显的大于了他在文艺作为一个文艺片的成功，以及他这个热辣本身它应该是一部文艺片，但是它为了适应春节档，为了在春节档生存，以及它确实取得了一个应该是票房冠军吧。
春节档的这个日期是冠军，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会被反超。
在应该在初五之前，它确实是一个票房冠军。它身份上的这种这种在商业性上的成功，和它在作为一个文艺片，它本身其实它的文本是很弱的，这样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导致说这部影片会处于一个很会让人觉得它有一个德不配位的，这是第一点。包括然后第二点说的就是说它的内核是确实是这样，但是由于它过度的把它的重心 我只能说他营销的有点太成功了，在就是他开始放映之前，他所有的物料都是集中在于贾玲瘦了，然后会导致他把所有的视野都吸引到了这一点，然后那我们冲着这一点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他确实做得挺成功的。我当时看完之后可能会想给他一个3星到4星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他打动到我了，贾玲真的非常的真诚，就是我很认同这一点。但是当我在就是后面慢慢想，以及说我再去看《百元之恋》的话，我会发现打动到我的仅仅是贾玲，对，而不是电影。然后这一点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我觉得贾玲和杜乐莹，就她不能称之为电影，就是她只能称之为，我觉得甚至是一个贾玲的个人传记。可能这个个人传记给很多贾玲的粉丝带来了非常的那种很大的一个引导，让他们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单纯只看这部电影，会让我觉得很不适。电影文本本身很弱，以及他的试图想要去传达的东西也只是贾玲的东西，而不是电影的东西，是贾玲的成功。
两位说的我都同意啊，这个影片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贾玲的本身的热情带给大家的这个，也可以算叫打引号的奇观吧。但是这个影片啊，目前你看我刚刚也说它会被反超，是因为它现在日增的这个票房其实已经到了这个第3名第4名了，哎呦，可以说是明显的后劲不足。看现在这个舆论这个情况，反正骂这个影片，我随便上 B 站一看，骂这个影片的那播放量上百上十几万，这个轻轻松松的，那就也就说明这个影片它本身的表达，它本身要表达的内容它出现问题了，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么的到现在就突然间那么的反感的，是吧？
说到这儿我突然就是我其实很久之前就有一个他就是想法，故事到底是什么，是被形式所决定的，还是说什么才是对一个故事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刚刚我在说我喜欢热辣滚烫的时候，我也说我不是以一个电影的视角来喜欢它的，我就是一个故事喜欢它的。就是曾经我也会觉得就像左左说的，它很像一个个人传记，但可能对现在的我而言，我会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就是能够牵动起观众的情感，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视听也好，文本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这个故事它确实深深的勾连起了观众的情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它可能是我个人对故事的一些看法。然后电影现在对我来说，我既会欣赏那些作者电影，但同时我也会淡化自己对电影这两个字的形式上的一些追求。它只要在我看来是讲了一个好的故事，那么我就认为它是一部好的电影。我也是在这个角度上觉得我非常喜欢《热辣滚烫》。好，那我们就来聊聊电影外的故事吧。那你们是和家人一起看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的电影吗？然后家人们或者是朋友和你们对同一部的电影的评价一样吗？
去电影院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去看电影啊。我哥的话，我嫂子他们只哥比我大10岁嘛，他们可能有一点点部分的观影习惯，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假期的时候问一下我说哪一部影片值得推荐啊。今年的话，因为我很早就看完这5部影片，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看任何一部。但是去年其实是推荐了他们去看《流浪地球》和《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这个反应结果他们给我的反馈我觉得相当有意思啊。因为他们看完《满江红》之后说，哎呦，相当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就觉得那个小月月，觉得那个沈腾太有意思了。但是我推荐他们去看《流浪地球2》，他们就很早就回来了，他们就说我看了1个小时我就退场了。哎，我说不应该啊，我觉得这个《流浪地球2》的这个整体质量其实要比《满江红》要好啊。后面他们就说我不懂科幻，我也不想了解，就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无趣的。 《流浪地球二》它确实也在谈论一些严肃的东西，喜剧内容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多。因为我是很早就看春节档嘛，确实春节档的话，你要么就是那个主旋律是票房冠军，要么就是那个纯喜剧是票房冠军。哎，可能就是基本盘，就是普通观众，咱们这里的普通观众对于这两个就是相这两个类型还是比较的，就是能够接受度还是要高一点吧。
我这两部电影都是跟我妈一起看的，然后我一般春节档的电影都是会和家人一起看，所以我就会首选，更加就是欢乐的、更加适合和亲人一起看的电影。然后，所以第一个先看的是《热辣滚烫》。然后，如果说作为一个合家欢电影的话，我觉得《热辣滚烫》显然是更加合适的。因为我会觉得它在效果上它是有的，然后虽然说不太成功，但它是有，以及说作为一个那种和爸妈一起看的电影，尤其是和妈妈一起看，因为我没有跟我爸看过电影，有就是能打动，起码能打动到我妈的泪点，能够煽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春节档的时机，然后你去看它，然后我妈对它的评价也还行，就是我妈也是会比较喜欢。就是说，之前《满江红》和《流浪地球》的话，我也不记得，应该我也是跟我妈一起看。就我春节档，我基本上不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就是我看电影基本上都是和家人一起。我可能个人不是很喜欢《流浪地球二》，所以我不会把它推荐给别人。但是如果《流浪地球》和《满江红》的话，两个里面选一个，其实我也会选择《满江红》，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流浪地球二》。
我是和我妈妈把5部影片都一起看了，我真的花了很多钱在电影院里，然后我又请了我的一个阿姨和她的女儿一起看了《热辣滚烫》，然后我自己又一个人二刷了《热辣滚烫》，因为我妈妈她其实把5部都参与了，我妈妈其实想看《飞驰人生》，然后我坚定的拒绝，我说不允许你再看男人与马的电影，结果还被我妈说了半天，她就是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想贡献票房。然后我后来有问我妈妈她对于这些电影的评价，在她看来最好看的是《热辣滚烫》和那个《摇太阳》，她觉得《摇太阳》就是有哭有笑，总体的设计也都很有意思，第二十条也还不错。不太喜欢的是《红毯先生》，他觉得还行吧，但是有点无聊。当然，我妈妈对这些电影的评价也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觉得可能它也代表了大部分的春节档的观众，他们可能也是这样的爱好。但是我猜，如果我妈妈去看了《飞驰人生》的话，她应该会蛮喜欢的，因为就是比较经典的赛车片。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你俩都没有看这个影片啊？你俩都没看影片，我稍微点一下这个影片啊。赛车加油腻友情加直男臆想，这个不是电影，我必须得说，韩寒的这个叙事能力掌控特别特别弱。然后这个影片是垃圾中的垃圾，这影片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啊？一个男人啊，他就是明明自己都不行的，硬是要承认自己还行。就比如说，他这个影片加了范丞丞的一个角色，我必须得说，我以为那个叙事的主体会是范丞丞，结果你沈腾这个最后面还是归结到，就是说我没有完成我上一部的这个跑完这个全程的这个事情，那我要把它就是给，拿下，而且呢很鸡贼啊，那你范丞丞为我这个积分做一个保底，我可以跟以前就是突破我自己就行了，这种投机啊，这种我现在感觉真的，然后。他这个影片你们也看到了，从海报就能感觉出来，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韩寒以前的那些女性啊，刻板印象极深啊，可能他以前就是写文学的，稍微比较的隐蔽一点，但是实际上刻板印象也是一大堆，就是一个花瓶摆在那里啊，所以他这一次干脆就不要女性了，这是唯一的这个点，我不要女性了，然后里面就全部都是啃的世界，啃的王国啊。
听你这么说，有点像那种中年男人的自嗨。哦，我想补充说一个，就是为啥不想看《飞驰人生》，是因为我对沈腾的那张脸实在有点麻木了。就是，但凡他参与过的电影，从前几年的一个春节档开始，就那一部电影实在是让我，对，伤到了，就是很强烈的生理不适。 应该是也是他和那个马丽的一个电影，然后尤其是那个电影我已经不记得叫什么了，那个电影还致敬了很多的那个其他那种很经典的电影的片段，像《雨中曲》什么的，但是他致敬的又很烂，然后整个就是影片就是所谓的搞笑，就是整个影片就是个烂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去给他打了一个很高的分，就从那时候我就是让我真的把我伤到了，然后之后但凡是沈腾参与过的电影我都会，除非说他这个导演让我觉得很值得一看，其他的我都会慎重考虑，尤其是韩寒本身在我这儿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是的，有待商榷的人。
关于这个影片戏外的事情，评社这个事情太让我气愤了，因为薛之谦这个人非常，现在在我看来非常符合韩寒电影的这个受众群体的一个样貌，就是把愚蠢当作个性。薛之谦这个人喜欢抖机灵，随便翻一下以前他的新闻就知道这个人他真的喜欢抖机灵，而且因为我自己是做了视频吐槽这五个影片，重点也吐槽这个《飞驰人生二》，底下评论有一个评论真的把我气到，他说听完《飞驰人生二》的评价，我觉得 UP 主只有35个粉丝非常合理，这个真的有点气死我了。然后薛之谦整个的这个事件给我的感觉就是小人得志了，我的妈呀，反正那些粉丝看到这个事情，然后就赶紧一人就去评设一个，然后韩寒整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团队他没有对这个事件做一个回应，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这个环境的恶劣搭配上这么一个恶心的人，就你还容忍他，不可理喻啊。所以这个影片的本身加上这些戏外的这个事情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红毯先生里面那个嘲讽的，就是最后面不是对，其实那个宁浩就是对所有人都进行了一个扫射嘛，对网友，对那个资方，对行业进行了一个扫射嘛，就有一种这个影片完成了就是宁浩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嘲讽的这个内容。哎呦，那是我谈起这个影片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啊。
我甚至都想看了，就是被你骂到这个程度能有多难看。
几年前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在朋友圈转发一条推文说就是评社是什么，不要评社，但是这两年我已经不会去干了，因为我发现无论我再怎么发，我身边的人从不是学电影的朋友再到就是电影从业者再到同学，我发现所有人就是他们还是会干这个事儿。你的转发已经不起作用，我还和我的朋友，就是他不是学电影的，我去跟他聊过，我跟他科普过评社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事儿他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可能在内地也不能够严格称之为违法，但是他却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违法的事儿，但是他往往会有一句话来回击你，这么多人都干了我凭什么不能干，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说下去，我只能怪法律确实不太健全，在电影这方面。最离谱的是就已经不仅仅是拍照片，甚至说拍一个几秒视频的这种事儿，有人在电影院直播看电影，这是我看到最离谱的事儿，我当时看到我都有点震惊了。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然后你拍下来是发到自己朋友圈，并且你真的不知道不能停摄这件事，就是对于那种一年进两次电影院的观众，那我就是我可以表示理解，因为你确实不懂这个，然后也只是想在自己朋友圈发一下我今天来看电影了，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那么我勉为其难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宣传吧。然后薛之谦他其实之前他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他想在微博公开平台帮这部电影进行宣传是好的，那我觉得你在人们给你指出他是不对的时候，你只要说一个删掉微博，然后表示我之前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谢谢大家的提醒，然后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推荐你们去看，他其实做到这儿都没有人会说他。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批评对你来说就如此无法接受吗？因为薛之谦他有表示说什么电影主创还私下向我表示感谢宣传，你们还在这儿骂我，就说明韩肯定是有私下说，哎，我就是谢谢你帮我看，然后咱们不用理他们什么微博上的骂呀那一类的。那我就觉得你如果电影创作者你都不遵守就是这个行业我们的一种准则的话，那你确实也就 我不用再去为你贡献票房了，你也看不起我们，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为你花钱。然后，而且以后我也都不会再看他的电影了。
我觉得此时此刻，那个影院的那个周处除三害，他的这个火爆很有可能就是跟整个春节档的这个情况有很大关系，很多人都是很失望的。然后这个影片上的话，这尺度又那么大，这个类型片也本该如此，对吧？然后就都一窝蜂的去看了。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因为我正好是在《红毯先生》和《摇太阳》撤档之前把他俩看完了，而且我确实也认为，就是如果单以电影这个角度看，那他俩是更好的那种电影。但是如果他们撤档的话，真的会可以把他们的票房拉回来吗？因为当你们已经上映2天的时候，其实网上已经有盗版了，而且，就是我是不太理解撤档这个行为，就是可以让他们将来上映的时候的票房再回来一点吗？
我的想法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如果你只是单纯站在影院能不能挣钱这个角度去看分线发行这个事儿的话，那你可能忽视掉了那些在二三线城市想看电影的那一部分人。就像你刚刚说，你觉得好像这2年一些电影新片比较少，但其实如果你在北京一个电影资源已经属于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城市来看，你会发现新片其实不少，甚至可以说新片真的很多。去年某一段时间，可能一周能集中看到2到3部新片，但是你会发现这只是在北京。如果我又回到了我的家那边，或者说我之前在南京上学。我可能一个月只能看到一部新片，甚至我可能要跑到一个很远的，电影院去看。但是如果当你强制去推行这个分线发行这个事儿，我会发现，那可能我的选择，我在其他城市，如果我在其他城市，我的选择会很多。电影撤档现象就是它已经不是今年才有的了，前几年都会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今年比较夸张的是，它有4部影片同时撤档了。一方面就是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很适合春节档，在春节档放什么电影，你得抓住这个影片的属性。但是它同时也表明了，就是现在电影市场处于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个情况。电影头部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但是它的腰部和尾部是处于一个被拦截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只能看到普通观众他们的首选永远是票房最高的电影，只会在票房最高的电影中去考虑，他们会下意识的忽略那些尾部和腰部电影，这也就说明了他们在选择电影的时候。注重的往往是社交属性，而不是电影的审美属性。然后，电影的审美性就是已经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从电影文本本身到电影的制作，一直到电影的市场，整个都处于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然后，像今年的这几部电影，我们会发现火爆的这几部，像《飞驰人生》、《热辣滚烫》、《第二十条》，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点，就是喜剧效果。非常的鲜明，无论是用的好还是用的不好，喜剧性是这几部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然后你再去看前几年的电影，都会有这样一个，很鲜明的情况。虽然说春节档从本来就是说靠那个冯小刚的他的喜剧电影去开创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春节档所有电影都一定要用喜剧效果都。并一都一定需要喜剧性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的电影已经存在，就是靠喜剧才能赢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及他们在喜剧上的运用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差了，然后也就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新性，没有电影感，是这几部电影就是共同的问题，所以才可能就是说，在周处出来之后，确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起码它可能在电影文本本身，从电影文本到电影的视听，它更加具有电影感，而不像之前我们刚刚说《第二十条》，它像小品，然后《热辣滚烫》，它在视听上就是各个方面前有珠玉，在电影文本本身，它确实很难达到这样一个高位，然后它给人的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失望的，但是它在 高票房上这样一个影响力，反而让我们忽略到了真正具有审美性的那些电影。如果它不撤档的话，它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它的票房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如果它撤档的话，首先它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话题出现了，然后如果它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在这一时期，近期的电影都比较冷淡，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好像只有它能看，那大家都会选择它，这是也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本来去年的时候是看到那个宁浩有个采访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影片都扎堆在一个档期里面放啊，这种情况对这个整个环境是不太好的，所以我要以身作则。因为这个影片先前在十月份其实是有定档的，后面就撤档了，推到了这个大年初一。你都放话了，反而就是撤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档期，这里真是印证了那个片里面一句话，那个宁浩说的，就是说你能比资方更专业吗？你能比资方更专业吗？就很喜剧吧。最搞笑的就是他这个居然又撤档了，他现在还没定档啊，但我敢保证，因为去年中国乒乓他是大年初三上的，但是他有一个特殊情况，是那个体育局又拿去审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市场审查方面这个畸形的另一种情况。但是中国乒乓它大年初三上了不对劲了，因为已经那个整个市场口碑出来之后，它已经没啥份儿了，它赶紧就撤了。但是我很不巧，它其实在大年初三上的时候我刚好看完啊，但那个片的质量也就那样子。然后它另外选了个档期，我也忘了它选什么档期，反正它最后的票房很惨淡。所以你红毯先生你改两次档期，改两次真的是我见到的也蛮少的，
可能第一天放映然后发现没有人看，后面就都不放了。但是不是所有的影迷都能在刚好那一天有时间去看那部电影，我们学校也在就是很主张很支持这个分线发行这个事儿，执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确实受众很少，他不是面向一个大众的，他可能只是面向部分影迷的，然后他也是一个不那么赚钱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很有必要的事儿。
分线发行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影片的排片要固定，至少在春节档的这个信息来看，前两天那个排片热辣滚烫、第二十条、飞驰人生二各占22%，就相当于这个市场啊，首先那个排片固定之后，你那个观众的选择就是根据观众的这个口碑，根据观众的这个上座率去让这个院线去自由去选择这个排片的这个空间大大的减少了，排片少了那就都挣不到钱呗。
你不能说他的受众少他可能很难赚钱这个事儿就不干了，你只有干起来你才能够去慢慢去把电影真正的艺术电影做到一个宣传，就而不是所有人看电影我只知道张艺谋，只知道看沈腾。
我也是支持他最终走向一个好的这个分线发行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聊了很久，可能我们的共识就是韩寒还有那个薛之谦不值得。好，那就很开心这次的录制，然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好，拜拜
拜拜。
好的，拜拜。